大家记得的话，有很好的记性的话，大概还会记得我上一次来这里就跟各位分享了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命。我那时候说，在亚伯拉罕一生当中，他很多成功的地方，也有失败的地方，但是最要承认的是，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，他一共为神建造四个祭坛。那我想这个四个祭坛呢，就是他成功的秘诀，或者是说呢，也是他一个蒙福的一些条件。那我那时候跟各位分享到第一点，亚伯拉罕一个感恩的祭坛，这是他第一个建造的祭坛。亚伯拉罕被神所造以后，离开了他所居住的地方，到神所要叫他去的地方。那么当他到了那里的时候，就设立这个祭坛。在人看来，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了，因为神叫他离开他的本地、本族、故家，他所熟悉的环境，他的亲戚朋友，他的一些工作都要放下，往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我们要去哪里他还不晓得，因为那时候圣经说的他要去哪里他都不知道，就是听神的一句话，你去吧，他就去了。那么在人看来呢，是他的一切被神剥夺，失去了一切，失去了他熟悉的环境，失去了他的享受，失去了他的成就，一切都放下了，重新过一个新的开始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说呢，人看起来没什么值得感恩，没有什么条件可以使他向上帝跟上帝说呢，谢谢你，你将爱我。但是亚伯拉罕的成功，就是在人以为不可能感谢的时候，他寻找一些题目来感谢上帝。在人看来，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，他就在那里懂得怎么数算神的恩典，这是他成功的秘诀。那么那时候我说呢，到底他为什么事情感恩呢？不是为着物质，不是为着钱财，乃是为着他所得的救恩感谢上帝。亚伯拉罕所居住的地方是敬拜偶像的地方，神要刑罚那个地方，但是上帝呢，不把亚伯拉罕一同跟那个地方的人灭绝，反而呢，从那个灭亡之地敬拜偶像，离开真神的地方，把他拣选出来，神说你要成为我的子民，我也成为你的上帝。那么这是莫大的恩典，不是由亚伯拉罕什么功劳，不是他有什么成就，乃是神看重他，爱上了他。所以照样，我那时候说呢，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忘记为着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向上帝感谢，以为呢我们得到的救恩乃是理所当然，因为我是这样好，我更有才智慧，我更有钱财，我更有地位，我有很多很多的条件，上帝一定要爱我。其实呢，神可以不爱我们，神也不需要我们，但是谢谢神，神拯救了我们，这样可以成为他的子民，他所爱的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多少次我们为着我们的救恩感谢上帝。有呀，我那时候说呢，亚伯拉罕第二个条件感谢上帝，就是他的生活的道路平安感谢上帝。从他所居住的地方要到神叫他去的地方，不知道多少里的路程，但是其中呢要经过旷野，面临仇敌，遭遇到各样的试探危险，但是他可以一路平安，是他的智慧吗？不是，因为他这一条路从来没有走过。他可以平安蒙福，乃是因为神的眼目看顾，神的所在引导。今天照样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，我们从来没有走过，也不晓得道路里面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什么样的难处。但是回想我们所做的这些道路，曲折难行，有高山有低谷，辛酸苦辣，遭遇这样的试验，背负别人的重担，我们可以平安，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吗？不是，是冥冥当中神在眷顾我们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可缺乏。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求我们肉，他的眼目要看顾我们，他保守我们到如今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有多少次， 比如说我们的道路平安，我们的生活讲座感谢上帝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先求恩典，求恩典，求这个求那个，忘记不算神在我们身上的多少恩典。第三样，为着神的应许要来感谢上帝。上帝应许他说，我要跟你的子孙堕入海边的沙，好像天上的星星，要叫你的子孙不但坐在土地上，祝福你的我要祝福，救助你的我要救助他。这些应许神就赐给他，丰丰富富，超乎亚伯拉罕所想所取的。今天神也照样给我们不少的应许。圣经里面我那时说呢，不错太多了。圣经里面有365个必要法，一年有365天，每一天一个不要怕赐给我们，我们就没为了这个应许感谢上帝。神所给我们的是超乎眼睛所能看见，我们耳朵所能听见，我们心所能想象得到的。神丰丰富的赐给我们这些应许，我们有多少次对神说声啊谢谢你。这就是亚伯兰的第一个感恩，这个祭坛也是他成功的一个第一个条件。今天我们要成功吗？所以难怪保罗说，我们要不断的祈求，借着感谢，把我们一切所有的告诉上帝。感谢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得胜的力量，是我们成功的秘诀。弟兄姊妹，基督的道路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。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一个毛病或者我们的错误，就呢，我得救了，我知道圣经的一些经文，我会几句祷告啊，我会懂得几节经文，够了，我差不多的基督徒啊，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已经算很好了，再参加祷告会啊已经不错了，那么再教主的学更好了，再参加做一个侍奉做知识，嘿，你这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。我们就常常我们就停在那里，认为说呢，我就不错了，现在呢我已经够了，什么都牧师讲的呢，他讲第一句话我知道他现在在讲什么话，因为听了这么多道理什么都懂得，觉得满足了。我们的毛病就在满足于我们的见证，亚伯拉罕没有意思，而且神也告诉我们属灵的道路不应该是停止。保罗说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建立追求进到更深的地步。照样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，当他享受了神的恩典，到了那个地方建造一个祭坛感谢了，那么他做什么呢？圣经说他还有一条道路要往前走，所以亚伯拉罕从那里再往前走23篇，在我的生命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。我跟各位讲过，因为当我来美国的时候，看到呢遍地荒凉，我失去了自救金，没有朋友，口袋里面也没有多少钱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呢，人生不晓得应该怎么走，道路茫茫，前途不晓得应该如何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神就把23篇赐给我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。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所以我对神说：“神啊，你是我的牧者，看顾我。38年来，我经历神的恩典，一步一步有带领。哦，我告诉你们说，弟兄姊妹，基督的道路不是容易的道路。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信主了应该是身体健康，没什么病， cancer 不会来到我身上，高血压应该离开我耳去，胆固醇高呢应该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毛病。我们觉得呢，基督徒应该呢身体健康，面带笑容，满面红光，整天呢所走的道路康庄大道，平平安安。我们常有这样的感觉，哦，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38年在美国，心酸苦辣，有血有泪讲的，但是感谢神，在每一个道路当中，每一个转弯，每一个抹角，每一个高山，每一个低谷， 正在那里躺卧，叫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离我在河岸那个水边满足吗？哦 ，no no， 我要看错了。四篇二十三篇不是让他在第一节、第二节还有第三节，他说什么呢？他我的灵魂是指，这就是神把恩典赐给我们的一个秘诀，叫我们的灵魂苏醒，明白我们人生的道路是怎么样走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是在哪一个方向，这是神对他的目的，不是我们单单讲述他的恩典，讲述他的丰盛，不是，他叫灵魂的苏醒，知道我们是被他所造的，有一个崇高的地位，有一个崇高的目标，有一个远大的追求，什么追求呢？这个下篇诗篇说什么呢？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叫我知道我死了上天堂，
是吗？
哦，不是。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叫我看见，哎呀，在天上有很多的黄金，有很多的珠宝，没有。神说呢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做一步，很简单。当神是我们的灵魂苏醒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一条义路应该去走，有一条道路我们应该走。所以今天为什么神不我们接到天上，仍然留在我们世上，目的叫我们走这条道路，继续往前走。这一条是一路，我在夏令会有跟各位讲过的，这个一路为什么叫做一路呢？什么叫做一路？就是把羊羔高举，意志一个羊羔像一个我，天天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，天天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，天天叫别人看见上帝的恩典，叫别人看见上帝的荣光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。今天你我留在世上，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，乃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把神告诫起来，叫别人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，叫别人看见神的荣耀充满我们，使别人也被那个荣耀所吸引来到神面前，这就是我们的义务。亚伯拉罕懂得，所以他往前走，但是问题来了，这是一个义路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我刚才讲过，不是看上大道，不是每天的嘻嘻哈哈快快乐乐。哦 no， 亚伯拉罕一到哪里就到什么呢？那就是那个经文，他走到一个地方惨了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看见没有？这个一个惨况，我的人生道路应该往哪里走？向东呢还是向西？西边是伯特利，伯特利什么意思呢？神的家，神的殿，谁不想往神的家？我在你家中住一日，甚至在外头住千日，时间多长，对不对呢？我们很想住在神的家中，天天享受神的恩典，我们希望住在神的家中，天天享受上帝的爱，我们希望住在神的家中，天天看见上帝那些丰富的预备，谁不想忘？西边，但是终究是爱。爱是什么呢？上帝的应许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，你脚中所站之地，我要赐给你。那个谁不想忘？我们脚中所站之地，神就赐给我们；我们手所抓的一些，神就赐给我们。谁不想忘神的恩典？谁不想忘这座神的赐福？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不往哪里去呢？两边不好，两个去哪吗？不可能，你要选择。今天就是我们在走道路的时候，常常所面临的困难，对不对？要选择，到底走哪条道路？我要选上什么？有人说，我们人生的道路就在选择当中度过，每一天要选择。我今天穿什么衣服？红衣服、白衣服？我今天要穿这个什么西装？蓝西装还是这个棕色的西装？这是简单的选择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生命里面不是那么容易简单，对不对呢？从小，他 他们说呢，我们就选择。母亲从菜市场回来，一手拿苹果，一手拿橙子。嘿，儿子啊，你要哪一个？苹果吗？还是橘子？苹果又香又甜，橘子呢，营养丰富，很多维他命 C。两个都要，母亲说你太贪心，不可以，选一个，对不对？当你到小学念书的时候，私立学校还是国立，没有选择。当你大了以后，你要选择，到底他是我的男朋友还是这个呢？还是他？一个长得好帅，一个你只会要选择，你俩夹着两个都不行，我要选择一个。两个姐妹在你面前，一个长得漂亮，一个亭亭玉立，是两个吗？不是，你要选择。你找工作做 AT&T 呢，还是怎样？你要选择。当医生呢，还是要做法律？你要选择。甚至有人家很风趣的说，你到死还要选择，要土葬呢，要找土葬，要葬在美国还是要葬在中国？我们一生都在选择当中度过，你一不小心一失足，前千古恨，再回头一世难明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基督徒在人生道路当中，我们要选择，我们要选择。当你选择不对的时候，你一生会受到痛苦。亚伯拉罕也是如此，两个选择。所以他在哪里什么呢？一个很好的态度，他不靠自己的智慧，不凭自己的经验。当他面对岔路口的时候，他在那说什么呢？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就一座祭坛，求告上帝，看见没？这是亚伯拉罕一个正确的态度。他走过很多的路，他有不少的经验，对不对？他生过不少的苦难，他得胜了不少的仇敌。但是当他遇到这个岔路口的时候，他在那里不再说：“哎，我以前曾经做过，凭着我的智慧，凭着我的经验，我应该怎么做？”没有，他在那里建造一个祭坛，上帝要告诉我：“哪里是你的旨意？你要我往哪里走？求告上帝，你有这个祭坛吗？求告的祭坛。当你遇到困难，当你要选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个先到上帝面前，对上这个上帝啊？我现在面临这个岔路口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。两个看起来不好，但是呢，我怕得罪你，我现在有个祭坛，求告你，指示我，带领我，让我走在正路上，不要走岔路，不要违背你的旨意。”哦，今天我们的失败是什么呢？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先设祭坛求告上帝，我们先什么呢？先凭着自己的智慧，凭着自己的经验，先在那里求告人，求帮助。等到我们碰到焦头烂额，已经到了死路一条，没有办法的，最后才说：“哎，想告上帝，哎，去传道，去传道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为我祷告好不好？”可以吗？当我们已经病告亡，已经快要反正不是要死掉的时候，哎呀，牧师牧师，今天为我祷告。我们都说，哎，是把上帝放在我们这一个清单里面的最后一个，等到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以后，才能够上帝。我们已经走投无路，碰到焦头烂额，才说神啊，可怜我。亚伯拉罕如此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亚伯拉罕虽然在第一步做对了，可惜他不忍耐等候上帝的引导，看见吗？亚伯拉罕建造祭坛以后，向上帝求告：“神啊，告诉我，东边是爱，西边是伯特利，我应该往哪里走？”祷告了一天两天，我不知道多少次， 可能一个礼拜吧，好像呢他的祷告到天花板里面应该就回来，为什么上帝不说话呀？你在哪里啊神啊？亚伯拉罕等等等等着不来打了怎么办呢？人的聪明在那里开始活动了。亚伯拉罕说，好了，即便是伯特利，动便是爱，既然你不告诉我，好了，我也不向东也不向西，我向哪里？我向南走。看见没？不是我讲的，是圣经所讲的。亚伯拉罕就离开这个东西两个，他说往南走。人的智慧是不是？我祷告上帝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？那你既然不告诉我，我不走这条道路，我走另外一个道路，免得呢我向东你说我向西，我想向西吧你说我向东，那我就麻烦了。所以也不向东也不向西，我就向南了，你不能怪我啊。但是弟兄姊妹记住，什么时候我们不等神的旨意，不忍耐在那里等候上帝的指示，我们用人的智慧、人的经验、一个人的方法来期待的时候，发现什么呢？亚伯拉罕向南走了以后，什么事情发生？你这一节一下子就事情发生了。他慢慢慢慢走到埃及去，在埃及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一个最大的错误，称自己的太太做妹妹，看见没有？在人面前设计了见证，对不对？把人放在一个危险的地位当中，叫自己的良心不平安，看见没有？亚伯拉罕当他进到埃及去的时候，称自己这太太做妹妹的时候，他心里整天在那里提心吊胆，哎呀，不知道这个太太现在这个被法老王拿去了以后，他平安不平安？整天在那里挂心，把这个杀来的生命也放在危险当中。到最后呢，还好神在那里劝告法老不要娶下家，不要娶这个撒赖，就是他太太，因为撒赖是亚伯拉罕的太太。所以埃及王说什么呢？你为什么欺骗我？看你了，在一个不信主的面前设计一个见证，叫神的名所亏损。因为我们不是在听到人家说吗？假如你是基督徒，像这个样子。不也是基督徒，看见没有？很多时候我们都失败，因为我们选上自己的道路。我当亚伯拉罕开始往埃及去的时候，看见什么呢？神已经警告他，你计划在哪里？但是他觉得这个计划呢，不是大事情，我可以应付，我可以解决。他一直往前走，进到埃及去。失败了，跌倒了。好在这里面领他，第十三章开始，神叫他什么呢？再回到伯特利与埃及之间，再开始，看见没有？所以换句话说，我的观点是说呢，从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一节以后，一直到末了一节。乃是亚伯拉罕走了一个冤枉的道路，他在埃及那段时间一个浪费时间，因为他离开了伯特利与埃及中间以后，他到埃及去转了一圈，心里受痛苦了，被人责备了以后，再满面蒙羞再回到那里呢，又他以前自打帐篷的地方，就是他以前设立祭坛求告上帝的地方，从那里再开始走，看见没有？冤枉的道路。哎呀，今天我们人生太短了，不要浪费在不必要的事上，好好的过我们的人生乃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。不要走冤枉的道路，不要走旷野的道路，转来转去，结果呢失去了见证，心中不平安，叫人受亏损，神的名就叫人羞辱。 这是我在亚伯拉罕身上所看见的，他在那里求告上帝，那么结果呢，神在哪里引导他，祝福他。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祭坛吗？求告上帝，把神放在第一位。所以难怪耶稣说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。什么时候我们尊重神，什么时候我们求告神，让神可以引导我们，那个生命是丰盛的生命，那个生命也是神所喜悦的生命，那个生命也是有荣耀神的地位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撞去走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那条道路是冤枉的道路，那条道路是一个痛苦的道路，也是不必要的道路。这是我第二个祭坛里面我所看见的所给我的一个帮助。亚伯拉的成功尊神为大，亚伯拉的成功乃懂得怎么依靠神。你我今天如何呢？那么这是第二样。第三样我看到什么呢？以色列三章以后就看到他从伯特利，他在这个伯特利与爱神的中间，完了又神引导他，当神他走神的道路以后，第十三章又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就不断的赐福给他，很多的恩典加在他身上。亚伯拉罕的牛群羊群增加了，罗德的牛群羊群也增加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你物质增加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给你看见什么事情呢？罗德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牧人开始在那里发生争吵，他们吵来吵去，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两个不可以争吵，因为你我是孤独。他说你现在选择吧，全地在你面前，你选择吧，你向东我就向西，你向左我就向右。所以他们两个就分开了。这里是在看见什么呢？一个教训，什么时候我们的物质增加，什么时候我们的财富增多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争吵开始发生。在贫穷的时候我们可以同甘共苦，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相依为命，在物质缺乏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相理解，对不对？但是什么时候财富增加的时候开始你争吵了，你争我夺，你吵我闹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人生的经历。但是一个基督徒不应该为了世上的物质而争吵。所以亚伯拉罕说，你我是孤肉，你我不能争吵，所以我们分开吧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东我就向西。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看法，尊师重道，尊敬老人家，这是尊敬第一，对不对呢？那么亚伯拉罕对罗德说，亚伯拉罕是罗德的叔父或者叔伯一代一辈，所以换句话说呢，罗德比亚伯拉罕小一辈。那么现在亚伯拉罕叫罗德贤侄，假如罗德是中受过中国人的文化的话，东方文化的话，他应该对亚伯拉罕说，哎呀不啊，不不叔叔不应该我贤侄，您先贤侄吧，因为你是长辈，你分配我好了我就跟随你吧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罗德恐怕是来过美国受了西方教育的，所以罗德说你贤侄吧，罗德说他是你叫我选择啊，好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罗德向东向西观看，看见什么呢？比索多玛欧摩拉这个平原非常的美好，甚至说呢像上帝的伊甸园一样，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活风景活等的优美，环境活等的丰盛， 土场铺成的北欧，哎呀，好无比。再看看另外一个人，是萨摩，化名一个不毛之地。两楼的说好了，君子不吃人前亏啊！我现在呢年纪轻轻，不要去受苦，要享受，对不对？我说刚才我讲的罗德一定是说过西方文化教育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散，这么快乐这个民间里面就有食料，这是西方的文化。所以罗德说好了，这个不毛之地旷野我不去，受不了受苦，我去享受。所以他选择了这个非欧的平原，像上帝一个人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。所以亚伯拉罕说，是你叫我选择，所以对不起啊，苏伯，我选择一个地方。那么亚伯拉罕说什么呢？你向走我就向右，你向东我就向西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你现在好多平原给你选择，那就留下什么呢？一个山旷野，这个是怎么办？你的好心被人利用，好心没有好报，你的爱心反而找到别人的一个占一个便宜，怎么办？这个不公平的事情，当你面临这些时候，你怎么样去应付？而我们常常在哪里呢？就发现其次，你这个人真是好性格，你没而且好没就没有良心。你看我那么好待你，从你年轻时候我带你待到大，现在呢你有情良心这么做了，你反而呢现在一恶来报我，你真是有眼无珠，你真是没良心，狼心狗肺。哎，我们可能骂的体无完肤，可能我们也做出这个罗德，真是不大好事。亚伯拉罕如此吗？第三个提坛，就当罗德嫌弃那美好的平原，把那个旷野留给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不咒诅罗德，不怨天尤人，不自卑，不自暴自弃，他在那里建造个提坛。这是亚伯拉罕第三个提坛。什么提坛呢？一个教宗的祭坛，是拿我的爱心给人家利用，我的好心我没有好报，现在把这个恶劣的环境留给我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将近100岁，耕地嘛没有力量，讨饭嘛寒心，怎么办？留在那不毛之地，沙漠旷野的地方，怎么办？怎么去面对他的前途？他的前途那么的渺茫，他的生活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。就在那种痛苦的环境当中，就在那种没什么条件可以生存下去在那种环境里面，亚伯拉罕建造一个祭坛。什么祭坛？教宗的祭坛，把他教宗给上去吃了。罗德真是好地方，他留下我在这个旷野里面，我不晓得应该怎么面临我的前途，我不晓得你面对什么样一个困难的环境，但是我是把我自己交托给你，现在都几百生了。若是你要叫我死，我就死吧；但是若是你要叫我活，你要保守看顾我，把这个老骨头、老生命交在神的手中，看见没有？哦，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敢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不会亏待你的。记得吗？我跟各位讲，38年我在美国设备过工作，就是一个教宗的工作。我知道，我凭着自己，我没有什么本把握。来美国，虽然我懂得英文，写可以，看可以，但是讲呢，还是一个 broken English。我没有朋友在美国，我没有亲戚，我没有百万家产在银行，但是我有的是一个丰富的生命。我把自己交托给神了，我已经离开了我的家，我已经放下了我的工作，我一切没有，今天我又重新开始面对我前面的道路， 是活着的人嘛，面对我的生活，活着的人令人担忧。凭着自己，我跟各位讲过，在夏威夷的时候，我四个月在加利福尼亚，每天我在去找工作，填写那个申请表格。来到纽约市，在另外四个月、八个月的时间，我填了不少的表格，所以我填了一个 application form 的那一种，美国公司、美国工厂，我填了表格。你什么美名哪里出身？你什么智力？差不多填了不少几百个 form， 填了不少的几百个工厂。我凭着自己，我没办法。我说神啊，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们说呢，已经骑虎难下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我这个方法，把这个老骨头放在你的手中，你带领他，你要我死就让我死，你要我活就带领我前进。感谢上帝，这三十八年来。是没走过公司，一步一步带领我，直到如今，我就在这里。那你看到一个姐妹在跟我讲：“哎，牧师啊，看到你的面色很好看。”我跟她讲：“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恩典，那是神的看顾和保守。因为什么时候你懂得教徒，你敢教徒。”这些鬼鬼鬼，你敢？我敢拿这些讲话，第三个全部的明确，把自己呢叫不都讲了吧？我也跟各位分享了，我女儿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医生的手中，当她开刀的时候，假如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一个不认识我们。跟我们没什么亲戚关系，我们也不懂在他的仔细的医生当中，相信他可以帮助我们。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陈医生？他爱我，为我设计，他爱我，照顾我的无微不至，神不会亏待我们。你敢吗？我敢。这是亚伯拉罕的相信，最后一样。这个功课不容易学。所以从第十三章以后一直到第二十二章，下面提到亚伯拉罕建造祭坛，你将注意到他的记载。一直到第二十二章以后，亚伯拉罕再建造另外一个祭坛，也是他最后一个祭坛。为什么要从你看从第十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章才一章的时间，亚伯拉罕建造三个祭坛，时间很快，对不对呢？第一个祭坛感谢完了，他立刻起走了，面临第二个祭坛。第二个祭坛完了以后，他建造第三个祭坛，教徒。但是当他建造完了第三个祭坛，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以后呢，哎，圣经就停止不再讲他建造祭坛了。难道不需要祭坛吗？不需要。那么为什么神就在提呢？因为神叫他学这个教徒的功课。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哦，教徒，我们现在容易讲教徒，教徒给上帝不要紧，上帝会看顾你。不到一分钟我们讲完了。啊，讲是容易，因为意思也是塞在人家，但是做起来教徒的功课不是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教徒，教徒，你要教徒容易讲，但是你真的教徒吗？你要学功课。所以亚伯拉罕从第十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二章，或者说到第二十一章末了，要学这个教徒的祭坛，把他的情感，把他的一些前途，把他的生命，把他在生活里面的每一个部分，懂得一个一个教徒的祭坛，使他可以完全的教徒。你看发生的事情里面，每样事都在提醒我们亚伯拉罕在学习。后来假如大家注意到罗德被四个王五个王在打仗都被他抓去了以后，亚伯拉罕带四百个甲兵来去攻击这个四五个王，你想他说什么功课呢？ 教徒，才拿我只有400个人，怎么去应付这个5个王那个庞大的势力？怎么可以得胜？怎么可以把我再救回来？他跟我交托，才拿我交托给你。假如你要叫我灭亡，好了，连我跟这个400个人失败。但是假如你要叫我得胜，把我再救回来，你就救我吧，交托给你。因为得胜不在乎马多人力多，在乎依靠耶和华。看你们，那这个单单一个例子给你们，你们自己去看看吧。从第13章里头一直到第21章，好多的事情跟亚伯拉罕在学习教徒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的教徒不是单单嘴巴，不是单单我们头脑的认识，我们在每一样生活的细节里面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教徒。你也教徒，就也知道神的苦靠；你也教徒，就懂得神怎么爱你；你也教徒，神的恩典就更多临到你身上。教徒，教徒，再教徒。等到亚伯拉罕消息成功了，把一切都教徒给神以后，第21章来了。神要出来什么呢？亚伯拉罕，最后一个试验，最后一个祭坛。你要把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你年老所生的，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献给我，做反祭。基督徒人生的最高点，不是我这个神，乃是让神，这是我。前面几章，亚伯兰在那里开始抓神，希望他这座神，他这座神的师傅，他这座神的带领，他这座神的保守。但是现在到他凌晨最高点，神要求把你独生儿子，你所爱的，你唯一的年老所生的那个以撒交付我。神对亚伯拉罕要求，让神就是他的神，不是单单这就是他的一小部分，不是单单这做他的那个钱财，不是这做单单这做他的地上的一些享受。现在呢，神要这做的是他的整个生命，完全。你所爱的，你唯一的，你年老所剩的，把他叫来给我。当你懂得把自己完全叫给神以后，你就没任何事情觉得呢对神叫给神是太大，看见没？亚伯拉罕把他最爱的年老所生的那唯一的是他的继承人，把他带到山上那里。他在那建造一个祭坛，什么祭坛呢？一个活物献的祭坛，把以撒捆绑放在祭坛上，用刀切成一块一块当作燔祭献他。神要求的奉献不是部分，神要求的乃是整个完全。你肯吗？我肯吗？我们的生命今天是不是达到神可以在我身上有绝对的权柄支配我？神在我身上有绝对的权柄可以接住我？神在我身上可以完全的享受，我们有没有到这个地步？还是我们仍然留一些或者一部分在那里面，对另外人感到惭愧的是什么呢？看见基督徒的奉献是把自己最不好的、自己不要的、自己兜里的在那里面，有没有？我不晓得，因为我牧师很多时候呢不管财政，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的财政常常告诉我们说，有的人的奉献呢是把那个纸币，两个不同的号码的纸币连在一起，然后放在中间这样，是把1块钱放在中间这样。所以我们在美国教育有一个财政的跟我说，牧师，这些人是把上帝当成大臣把他看， 好像把上帝当乞丐一样。他说呢，你去麦当劳买一个 hamburger 有五块钱，但是你交给上帝呢是一块钱。我觉得是把两个不同的号码的纸币放在那里给上帝，把自己不要，把自己多余的交给神。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各位讲过一个笑话，一个人有四个孩子，有一天呢听到心里很受感动，他说好了，我们应该把一个孩子啊献给上帝吧，让一个孩子呢来做传道吧，回报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他们就开始商量了，到底这个四个孩子当中哪一个应该归神啊。丈夫先讲了，我丈夫说，我们听到很感动啊，应该我们回想我们的一生道路，这是神的恩典多而又多，我们应该呢把一个孩子先给上帝吧，读神学又传道。那么太太说好了，就把长子，因为圣经说呢长子归耶和华，同生的要归耶和华，所以就把第一个孩子归给上帝吧，让他读神学又传道。太丈夫说，你这个妇人讲话呢真是没头脑。他说那长子是要继承父业，哪里可以把他做传道，穷传道哪里可以继承父业，应该他做了建起我的生意，就这个大生意来继续的维持这个家庭里面的需要。哇，有这样的大人。那么太太呢听了反正好好好好，你讲吧，那就再拿一个先给上帝吧。那这个丈夫呢想想啊，第二个是女孩子，他说那重男轻女这是中国人的观念，好了就把第二个啊先给上帝吧，让上帝头痛，不要我们头痛了。女孩子大了以后要找这个丈夫来麻烦死了，哎呀还要陪嫁妆，哎呀要给上帝，让上帝起头痛吧。那这个太太呢就反击，你这个老骨头老不死，他说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年轻美貌啊，跟你做一身牛马，你看我现在变成黄脸婆哦，我以为呢这个女儿长大了可以帮助我家务，维持家务，亲身我的一代替我的一些工作，我先把它做给你传道，你这老不死还是不体贴我，还讲了一大堆话。那么两个人在那里吵了，最后呢好了，丈夫说的算了，就把最小的生意删掉了。他说你不是说你不要忙吗，你忙了一生做了牛马一生，好了就把上这个最小的交给上帝好了，让上帝头痛吧，就省得你一生担心。他说你这个人越老越糊涂，讲话呢不经过大脑小脑。他说呢现在你我养不住老了，孩子们大家的成家业我们就变成 empty nest 了，给我们那个安慰的就是这最小的陪在我们身边啊，常常说，要不然呢他离开了以后，你对我对你话就讲完了，你看过我看你都看腻了，他说没什么好看，家里静悄悄的，哎不用讲了，哎呀第一个也不行，第二个也不行，最小的也不行，大家好了就好了，就把第三个表现了。为什么呢？第三个最笨最懒，吃的最多，事情做的最少，所以他说把这个头痛交给上帝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没有，今天你假如注意到凡是传道人个个都是懒的，个个都是懒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你把最不好的交给上帝。看见没有，我们的奉献当然就是如此，但是现在上帝所要的挑战，当我们灵性追到最高峰，当我们灵性真的是级别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不惜是把我们最好的献上，弥撒年老都一个唯一的他所爱的叫他一个奉献的祭坛。玛利亚奉献得到上帝的称赞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把极贵的圣坛香膏有一瓶一大壶浇在耶稣的头上，他屋里就满了香气。你肯吗？我肯吗？我想这是亚伯兰成功的四个秘诀。在人不可能感谢，没什么值得感谢的时候，他寻找出路向上帝感谢， 以感谢为他生活的动力，以感谢为他生活的目标。有样让他遇见困难坐在岔路口不晓得应该往哪里去走的时候，他先转过祭坛求告上帝，求神的引导。但是当他求神引导的时候，记住要忍耐等候，因为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。第三呢，在我们这条人生道路当中，随时随地随处随在懂得怎么教导给上帝，把自己的一切交在神手中，因为他是信主的。我们可以是信，但是他不能是信，所以他不能背负他自己。你敢教导给神吗？我敢教导给神。最后一样，你我之间的神经到底是怎么一个神经？完全的最好的还是剩下的你不要的先上给上帝。当你这个四个祭坛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，神怎么赐给亚伯拉罕也照样赐给你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，也是神的要求。